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大家请看到讲义第33页。我们接着要来看显大圣是佛说这一段。好，那我们还是直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的说明呢，他一开始说上面以种种的义理显示大圣异于小圣，还有圣于小圣。异于小圣就是差别异，对不对？圣于小圣就是超圣异，对不对？种种义理就是十种殊胜，可以吗？好，那这样的十相殊胜的如来语，怎能显于大圣真是佛语？遮止声闻圣自以为是大圣性呢？接着要说明，前面说是十相殊胜异于声闻嘛，小圣。那怎么显示它是真佛语呢？遮止声闻圣的自以为的这种大圣性。好，那接着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好，导师说呢，小圣学者以为声闻的教法就是成佛的方法，那这个是要加以否定的，必须加以否定。那否定的声闻圣是大圣，才能显出十殊胜法是大圣是佛说。好，那导师说成佛的法门不能说没有，不能说没有说过，是有的。那佛也有说。好，再来，佛说的声闻圣在大圣庄严经论当中呢，有提示了五相与大圣的一种差异。那五种相呢，就是发心不同，还有教授不同，方便不同，住持不同，时节不同。也就是声闻的教法跟大圣的教法有这些差异啊。那什么叫做发心、教授、方便、住持、时节呢？我们来看一下角注的第七书。好，那这是大圣庄严经论的承宗品。那这个文说到呢，声闻圣与大圣有五种相违，就是不同。发心不同，教授不同，方便不同，住持不同，世界不同，就是导师上面所说的啦，对吗？发心还有教授还有方便呢，他在这边归为一组。也就是说声闻呢，发心他发的是出离心嘛，解脱，对不对？自己想要解脱的心，对吗？那教授方便呢？勤方便就是精进修行了，可以吗？都是为了怎么样？自得涅槃，为了自己想要得到这个涅槃解脱这样的一个果，对吗？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啦。住持亦少。 这个住持应该就是住持佛法的一个时间呢、啊？声闻最久多久啊？六十劫，谁最久？阿罗汉里面哪一个修最久的？舍利弗啊、哦，他为什么最久？他比较笨嘛，没有，他是最立根的啊、哦。所以那一种修行快慢不是分立顿的一个依据，懂意思吗？啊、哦，舍利弗为什么会修那么久？在在《大毗婆沙论》有讲到这一件事情啊、哦，就是声闻最久六十劫。啊，就有提到舍利弗啊、哦，为什么修那么久？因为他修广大道，懂意思吗？啊、哦，因为他虽然是修解脱的声闻法，但他希望利益更多的人啊、哦，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啊、哦，懂意思吗？啊、哦，所以他修了广大道。然后，所以你修广大道，你要学广学嘛，啊、哦，虽然没有菩萨广，但是就比其他声闻多很多时间出来，啊、哦，懂意思了，啊、哦，所以比较慢成就，大家比较好像觉得自己比较差了，啊、哦，就想说舍利弗也修很久，哦、他是立根的嘛，对嘛，啊、哦，所以我们比较慢，应该。就是修广大道的关系吧，啊，自己鼓励自己了，啊，自己鼓励自己，啊，好，所以这个住持应该就是他能够，弘扬佛法的一个长度了，哦，对吗？啊，声闻最快多久？三声，对吗？啊。最慢的六十劫，这也是阿毗达摩里面说的了、哦、就是他们大概就归纳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哦、三声哪三声？第一声种种子解脱种、哦、第二声成熟，对吗、哦、第三声呢解脱种熟脱嘛，有听过吗、哦，种熟脱或是种熟都 OK 了、哦、我们不太会去纠正发音、哦、但如果把三个当动作词来看、啊、那就念种，对吗？成熟，对吗、哦、解脱就把它当作动作词就念种熟脱，这样很好、哦、那种什么？种种子啊，所以念种可以吗、哦，懂意思啦、哦、所以以前呢我们会跟人家争论说，哎，你念错了或者之类的，会去纠正别人。那慢慢学久之后，其实怎么念都有它的好处啦，就是它表达的某一件事情的某一个面向、哦、都很好、哦、这样可以啦、哦、这样比较无争，对吗、哦，所以学越久越爱跟人家争辩，那可能有点问题。学越久越能够去理解别人，去欣赏别人，这个才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了。好。好。所以这个住持应该可以这样来理解。福至具小。这个我们这一个往后面看哈，十劫少啊，乃至三生，还有十劫哦。哎，住这个住持跟十劫不太一样，十劫比较是他要花多久的时间，然后不好意思，刚才没有仔细读哈。那这个住持应该是说对于佛法住持世间的一种怎么讲贡献呢、啊？贡献可以吗？好，那十劫就是他修行过程从发心到得解脱的一个时间啊。 就是最少三声嘛，对不对啊？那大圣就不是啊，发心教授情方便，都是为什么？利他，对吗？啊，为了利益别人啊，住持亦多啊，福智巨大，他的福德跟智慧都比较广啊，时节亦多啊，经三大阿僧祇，可以吗？这个应该算快的是吗？三大僧祇应该算一般的啦，正常的都是这个时间。如是一切相为，故不应以小圣行而得大圣果。也就是声闻的这一些修行方法跟大圣不相应，不可能修声闻的这些教法可以得佛果，懂意思了。所以声闻法绝非成佛的法门。那反推啊，声闻法没有，那但是这个世间又有佛，所以一定要有成佛的开示嘛，对不对啊？那就必须要有声闻法以外的大圣为佛所说啊。那这个内容就是上面所说的十种殊胜，懂意思吗？啊，好，那这十处呢？是不共声闻法的这些教导啊，在声闻圣的教典当中，从来不曾见有说过啊，唯大圣经中才处处见说啊，异于小圣经，所以敢决定它就是佛说的大圣啊，懂意思吗？啊，也就是。声闻的法没办法成佛，但是成佛这件事是一个事实，那他怎么成？一定要别的方法嘛，对吗？这些方法谁知道？佛知道，对吗？谁能说？佛能说，对不对？也就是声闻这些教法没办法成佛，一定还要有其他的教法，这些教法一定是要佛开示，所以从声闻没有成佛的法门来这一个反证成佛法门必须要存在于异于声闻教法的地方，对吗？否则佛说的成佛法门何在？你能说佛没有说过吗？这个是反证了。好，那再来就从这个义理，好，前面是从教典，然后再接下来要从义理来看。好，上面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部分是约教典啊，这种教典一定要存在，因为声闻没有嘛，对吗？所以一定要有这种大圣的教典。那谁才能够说这种大圣的这些修行的方法？只有佛嘛。导师说，再从内容去看，此十处全是成佛的法门啊。好，我们看到34页，成佛的法门啊。好，那导师说这只是解释前面的文啊，这是呢最能引大菩提性的啊。引大菩提性啊，什么意思呢啊？先说明大菩提性的内涵，大菩提性就是佛的智断二种殊胜或者二种功德，可以吗？二种果。好，那引是引发，所以能引发大菩提性的什么意思？就是十种殊胜呢，是最能引发大菩提的因，也就是发心了啊，引发大菩提的因啊，这十种殊胜的教导可以吗？啊，发心啊，也就是能够引起菩提心了啊，愿菩提可以吗？这个发心可以，大家写一个愿菩提心啊， 那这个愿菩提心就是一种信愿，可以吗？好，那这十种殊胜善能成立，什么意思？就是由这十处呢，由圣教正理诸量获得坚固圣洁，就是由圣教正理诸量获得坚固的圣洁，就是善能成立，就是能得圣洁了，可以吗？那这样的圣洁呢，不是凡夫外道小圣所能摧坏转动的，可以吗？也就是他能够让修行者得圣洁，或是导致后面挂号正洁，有没有？好，那这又是随顺无为的，十殊胜法随顺大菩提，去向大菩提，与大菩提不相违背，也就是它就是修行的内容，对吗？然后依此十种殊胜启发的菩提因性得坚固圣洁，然后随顺这因性去精勤修习，这几个就是前面三项，可以吗？启发菩提因性就是第一项发心，可以吗？得坚固圣洁就是第二项正解，可以吗？随顺菩提因性精勤修习就是修行，那这样的去修行就可证得一切智智这样的佛果，好，所以这个是正果，对不对？正佛果嘛，所以我们标题就是用正果，修行这个都是导师都有给的，正解也是导师给的，发心导师都有一个挂号，对不对？好，这四项大家有看出是什么内容吗？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信解行证，可以吗？所以它就是修行的内容，从引发这个菩提信愿，然后得到圣解。这个圣解呢，它有两个成分，一个，但它的主要的一个内涵是信心，可以吗？前面是信愿，可以了，这边的正解，它里面如果跟前面要来做一个区别，它比较偏重在解，深刻的，然后能够坚定的对教法的一种了解，可以吗？那这种了解，它对它产生一种信任、信心。我们对某一种东西，对它了解越深，就对它会比较有信心，对不对？懂意思？所以这个信心是从深刻了解而得到的。那其实我们学习佛法，导师一直提示我们，有正见起正信正行，正见在先，以正见起正信跟正行，那这个信呢，它不是只是相信而已，是产生一种你想要去做的那个信念，就是一定要这样做才对啊，所以那种信是一种因为让我们产生实践的一种信，确信，好，信解行证了，信解行证。好，那最后导师说，从这教典义理二方面就能够明白成立大圣是佛说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样可以吗？那教典，因为导师最后 说明上面有两个部分嘛，教典跟义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科判在放的时候，就我们看33页，第一刮胡一就是约教典，对不对？刮胡二是约什么？义理，有看到吗？33页，大家翻一下，带大家看这个科判怎么样去安排，有没有？约教典，法门内容，有没有？然后约义理，法门的意义，好，所以因为导师最后讲到教典跟义理嘛，所以表示前面的说明有这两个部分，那我们就把这两个部分把它做一个区隔，这样可以吗？好，那最后重诵了，重诵很简单，就是初诵，这边有二诵，一诵几句啊？一诵有四句，可以吗？那这边有几句啊？这边有八句了，这边的偈颂是几言的？七言的，对不对？所以第一句是所知一即所知相，一句，对不对？彼入因果，彼修义，这是第二句，对吗？三学彼果，断即至，第三句，对吗？最上圣色是殊胜，第四句。所以这个是一诵，所以初诵前三句列举实相。前三句到哪里啊？三学彼果，断即至，对不对？这是第三句嘛。那前面再加上前面两句，就是前三句，显实相殊胜，列举实相，后一句显实相是殊胜，对吗？好，那次一诵第一句，老师说因翻译的关系看起来不容易懂，所以把它调整一下，此说此见与不见，就比较好懂。什么意思呢？就是此说就是这里所说的实相，此说就是实相的内容了，这个此就是大圣教，这种实相的这个教说呢，在此大圣中才见，可以吗？在于小圣教中不见。好，那导师这样调整完，就是此说在此可以见，在于不见，可以吗？自己补字了，所以此说此见于不见，就是此说在此，此是指大圣教，就是可以见到，在于就看不到，对吗？好，那原来的应该怎么理解？此说，对不对？此说是指什么？实相，对不对？此说此语见不见？此说第一个，此说后面的那个词呢，就是在此啊，语呢在于搭配见与不见。听得懂吗？此说在此在于一个见一个不见，就是原来的翻译要表达这个意思啦，懂，看得懂了吗？此说在此在于，这就是在，就是在不在的在了，这样的此种殊胜呢，在大圣教以及在声闻教呢，一个见一个不见，原来的翻译是用对应搭配的啦，可以吗？那导师调整之后就变成句子，此说在大圣有见，在于声闻圣就不见，就是变成一个 一个句子的一个形式啊，它前面就是一种配对的形式了啊，在此在于一个见一个不见啊，在此见在于不见啊，意思都一样，只是说前面的那个翻玄奘的翻法比较不容易懂了啊。好，好，再来我们看上。这一个第二节啦，色大圣齁。这边就要想这十相呢，它有一个次第齁，它有一个次第。好，那个次第怎么样的一个次第呢？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齁。这个文很长，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释啦齁。好，导师的解释提到呢，这十义次第，依文义来看，在说明总摄一切大乘法，就是十义可以包含所有的大乘法，可以吗？啊，好，那为什么只说这十义，不是十一呢，或是九呢？啊，为什么没有增也没有减呢？好，因为从第一说明所知义到最后说明圆满的果智，在理论上就已经可以遍摄一切大乘佛法，然后究竟无余。究竟无就是涵盖所有没有遗漏的啦。那也因此呢，在这段文看那个文最后有没有又此说中一切大圣皆得究竟、哦、好，那导师说真谛的译文没有又此说这几个的又字了、哦、可以吗？玄奘的最后一句又此说中有没有有个又字、哦，那这个真谛呢就没有那个又字了、哦、真谛在哪里？77是吗？此次第说中一切大圣皆得圆满，可以吗、哦、没有那个又字，导师说没有又字文义也会比较顺了、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这个十义次第的说明，就是这一段在说明为什么这十相是这样来安排的顺序、哦、好，导师这边说所知一在最初说，所知一是什么内容？大家还记得吗？阿赖耶，对不对、哦、所以所知一这一个词，它的一个主要的这重要的字在哪一个字？再问一遍，一啊、哦，所知什么？所知就是我们的一切，现在看到的一切法啊、哦，一切法的一又是因呢？是什么？阿赖耶啊、哦，所以所知一就是一切法的因呢啊、哦，讲因缘缘起啊、哦，讲缘起这一个道理。所以导师有注意到唯识，他跟早期佛教一样重视缘起的教学啊，缘起是佛法一个核心啊，所以所知一，这个一就是因，所知就是一切法，对吗？啊，什么样一切法？我们所能够见闻觉知的已经存在的这一切法，一切法怎么来的呢？也就是它的一是什么呢？一就是它的因呢、啊，因就是阿赖耶啊。好，所以所知一的重点在那个一字啊，因为所知会再出现一字，第二项就是所知相，所知相就是所知它的一个内容，对吗？就是三相嘛，或者是三自性。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啊。 所知一在最初说，为什么？因为修学佛法第一步呢，对于诸法的因，因的这一些内涵呢，要先得善巧，然后才能于缘起，然后于缘起因得善巧。什么叫得善巧啊？善巧就是对他有正确的认识了，懂意思吗？得善巧好像得到一个方法嘛，对吗？就要了解他的道理了，要善巧的了解，可以这样理解。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导师说缘起法是佛法的中心，这缘起法把它圈起来。我们在这个佛法的开示当中，特别我们在读导师的开示嘛，对吗？这缘起法这几个字经常出现了。缘起法什么意思？在这边缘起法就是缘起的道理，道理一切法升起的一个道理，一因带缘，对吗？所以这个缘起法是缘起的道理真理了，可以吗？法则，缘起法则了，懂意思吗？而不是缘起所升起的法，这个是缘起的法，对吗？它因缘和合才有的嘛。这边的缘起不是指这一些，是指它的法则，懂意思吗？法则了。对对对对，就是反正他讲的是一个理则了，他不是在讲 具体的存在的事物，他是讲事物为什么会存在那个道理，这才是佛法的中心嘛，对吗？所以导师说修学佛法人对缘起法不能不先有个认识，然后又讲到缘起与缘生不同，缘起法就是这一句里面的缘起，可以吗？有时候简称缘起，或是缘起法，或是缘起理则，或是缘起法则，缘生什么什么道理呢？我们看导师的说明，老师说跟缘起有关的还有一个叫缘生，这两个语词它意义不太一样，因缘和合所生叫缘生，这是果方面讲，缘生就是一切法，可以吗？存在的一切法，然后缘起呢，唯缘能起叫缘起，这是约因的方面来说，也就一切都有它的一个升起的一个因啊，它都是有一个法则的啊。所以原生什么概念呢？就是已经存在的法，对吗？缘起是什么概念呢？它比较着重在那一个升起的那一个过程啊，可以吗？明白了，它着重在过程那个因呢，好，那导师说若能真正理解缘起，则对无因论邪因论的这些种种邪见就能够去除，好，然后对于正因，看到36，正因正果可以获得正确的见解。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角注78了，因为这边讲到邪因嘛，好，那这边导师这边引的是佛法概论里面有这个所谓的邪因，就是非因即因了，可以吗？他们也讲因，但是他们讲的因都不是正确的因， 好，那导致说有三种，但是这边好像只举了一种数作论。那如果完整的这一个的三项呢？第一个是数作论啊、哦，第二个叫什么？尊幼论。什么叫尊幼论？神啊，哦、上帝是一切法的因，对吗？他创造一切嘛。哦、数作论就是我们现在所存在都是过去的业所形成的。诶，这个为什么有错啊？它错在哪里呢？数作论啊、哦，其实佛法在讲这个业跟因果时候呢，啊、哦，有些说法跟数作论会比较像，就有些类似了啊、哦。比如说，今天我们遭受到一些不幸的事。那有时候我们就会劝人家啊，这个都是我们过去的业啊，感的果啊，啊不要难过啊，啊是吗？哎，这还蛮像的，对吗？啊，但是佛法在讲这一些，其实有时候我们又简化了啦，啊，就是说，确实我们现在的果一定有一个因的嘛。啊，佛教讲因果，因在什么时候种下，一定是结果之前的嘛，对吗？啊，好，那但是过去所这个种下的因，它什么时候会结果？其实是不决定的，不一定的啦。啊，但有些种业它会比较确定。确定，比如说这个无间业，很确定，死了之后就感果，对吗？哈，但是一般我们这个业啊，啊，它不是太重的，它其实要感果的一个时间呢，会跟这个因缘有关系，听得懂吗？也就是我们这一生啊，哦、有要承袭过去的某一些业因的一个结果，有一些已经显现，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一个长相，它、啊、当然我们这个长相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它可以有一些改变了、啊、哦，但有些它还没有感果，但是可能在这一生会有这个机会感果、哦、所以每个因都在等等什么时候上场，对吗？哦、懂意思了、哦、好，那哪一个因，过去的因会在这一世成熟，其实跟我们这一世的身心的活动是有关的、哦、如果我们这一世的身心活动比较多是恶的一个状态呢、哦、那跟恶业会比较相应，会比较容易让恶业感果。那如果善业比较多的话、哦、这个是讲几率性了、哦、也不是很绝对的、哦、或者说这个造善业但是是恶业感果，但是他感果的那一个强度就削弱了，重报怎么样？轻受。所以其实因果是很复杂的啦、哦、有时候我们为了要说明有一些简化，但是简化就会跟这个数作论就会很像、哦、因果是很复杂，一个因种下去到它结果的样子中间有很多变化的、哦，这因缘不同，所以啦，我们这边就是稍微岔题啦、哦、岔题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一生会有很多过去的这个业因会感果、哦、每个人都希望怎么样趋吉避凶嘛， 对吗？那怎么样趋吉避凶？以前做你不可能回避了嘛，但是呢，我们能够让这一个身心处在一个比较是善法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过去的这个善业会比较容易感果。那善的果是什么？福乐的嘛。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自己运气不太好的时候，要怎么办？要多做好事，不用去求神问卜，没用啊！求神问卜，他也是告诉你多做好事，懂意思了好，所以啦，就是其实我们这一生，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所遭遇到的种种。有一些是比较近的因呢、比较近的因就是说生病，对不对生病就是不好的业嘛，乱吃东西，又是没有注意，该留意的没有留意懂意思啊？或是贪呐、多吃了一些或贪呐、不能吃你也吃有一种病叫什么？一种。敏感，对肤，大家知道肤这个东西吗？肤英文叫什么？gluten，蛋糕基本上都有这些成分肤那有些人对这个过敏，一吃就会，可能会昏过去在西方很多小孩子有这种情况，致死的。就是你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吃到不该吃的东西，就走掉了懂意思了我们以前有遇过一些人，他有这个肤的这个过敏但他爱吃蛋糕所以他每年就给自己一天，就是满足口欲，但是不舒服一天这样，他可以接受。听得懂，那你就是贪呐、懂了解了懂总是因为这个肤的敏感，应该是也是一种过去生的一个业的一个果报体嘛，对吗？果报体那虽然我们现在的医学说是遗传嘛。那遗传，我们的理解就是说，我们是借由跟有缘的父母的一个跟我们这个果报体相近的一个基因来生下我们的其实我们很多跟父母的基因也不太一样，对吗？不会完全一样，会有一些类似的，对吗？有些很不一样也有叫什么？隔代遗传是跟爷爷 跟爷爷比较像的所以这种东西都很复杂我们也不要谈太多，但是一谈就谈很多。总之啦就是我们的这一世会有很多的这一种经历啦、遭遇啦都是跟这个都有个因有些因比较近，这一生，对吗？有一些因比较远，可能远在过去这样子，我们也不晓得什么原因那也没做什么，但是就会被很多人讨厌，是吗？你也没得罪他，他看到你就不高兴，对吗？那这个会比较是过去那种结的这一种不好的因缘。那在这时候遇到他，见到你就有一种莫名的愤恨，是吗？看到你就不太高兴，这样子，这你也讲不出来。有些人就看到就觉得这个人很面善就喜欢这个，就不会讨厌这样子。这个东西很复杂我们是举一些这一种情况那这一种都是有因有缘那我们如果能够善业多一点 纵使被人家讨厌也不会那么讨厌，对吗？有没有？应该有道理。你若还是一恶业很多，讨厌你的人就会更加倍嘛，所以我们现在所这一生所遭遇的种种，那其实呢，哪一些会感果，跟我们现在的身心的或善跟不善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啊。也应该好像跟你们讲过嘛，就有一次放假啊，有些人就去喝酒嘛，回来收假就断手断脚了，就打架啊。那我们也被约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已经有佛教信仰了嘛，我们说我们要去参加法会啊，没有参就所以就没有跟去。那我们回来就没有断手断脚，听得懂吗？你。跟你就是你一念之差啦，你去了可能就跟他们一样，但是你那时候有选择一种善法的一个活动，就避开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没有去求神问卜啊，就是跟善法相应就能够去趋吉避凶了。所以学习佛法大家要了解这个因果的一个原理啊，你要过得比较健康、比较快乐，那就是要经常这个修善法啊，然后对道理要有正确的了解。有时候对道理不了解，会经常忧郁的，因为你会去误会很多事情，其实事情不是那样的一个情况，很多都是自己的误会，让自己很痛苦。听得懂了，好，有点讲太多，讲到这个因缘，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我们到36页 的第一这一项，好 也就是这个在第一项了，就是这个所知一，这一个部分，好，所以这一切都是因啊，这些因啊。那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一个讲阿赖耶这个缘起呢啊，当然也要包含阿含经所说的这个业感缘起十二支这一部分啊，那怎么两个理论怎么去结合啊，那我们会再跟大家做说明，很有趣啦，或者阿赖耶种子有很多类的啊，它都叫种子。就是它就是有一个功能性，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